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愿你们平安。我是休斯顿北区华人教会的徐振东弟兄。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的影响，今天是教会的敬拜和聚会改为网络方式进行的第七个主日。爆发这个词也成为了今年所听说过最频繁出现的词。拜新冠状病毒引起的疫情爆发所赐，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因此在家穴居，很多人享受了居家的天伦之乐，也听到有的说，我在忍受了7个7天之后也终于爆发了。听上去此爆发并非彼爆发，然而情绪的爆发又何尝不是一种病毒？因为为着自己忍受不了的爆发，既没有主耶稣谦卑的样式，也不彰显神的荣耀。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处在一种压抑的心情里面。我今天就请来一位小朋友，以他迷人的微笑为我们带来一股清风。新的生命可以带来对前途的憧憬，可以让我们坚信黑夜总会过去，光明终将来到，因为那光是真光，来到世上，照亮所有人。我们热烈欢迎点点小朋友，恩典的点。可能有的弟兄姐妹已经从他的小脸蛋上认出来了，这是王超弟兄和张提姐妹的新生爱子王子腾 Zach。我们也共同祝愿子腾小朋友一生走在神的正道上，到老也不偏离。从小名来分析，以后妹妹的名字应该叫恩恩。我和莉莉在点点出生后第二天去看她的时候，心里想，当我们老去的时候，点点要成长成为什么样的人。曾经有一位8年级的学生家长问我，我的儿子对我的态度非常不好，我该怎么办？我反问他，怎么个不好法？他说我笨，说我俗，不让我来参加家长会，不要他的同学和老师看到我。我后来了解到，这名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士，儿子对母亲说的话，几乎就是父亲平时在家所说的翻版。其实儿子在不知不觉中模仿了父亲的言行举止，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耳濡目染，这是一个令人扼腕顿足的传承。在新冠状病毒疫情还在持续爆发的今天，神感动我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父子传承的信息，好叫我们在这个特殊、特别、特难熬的时期，寻求并明白神的心意，不辜负了这一段特殊、特别、特难熬的日子。以父子关系来切题，不仅要以父亲和儿子来指代父母和儿女，更要一起思考怎么样先做好儿女，再做好父母。也会谈到个人一父一子、一母一女的双重身份，不同角色和职责，尤其是在信仰的传承上，怎样带领儿女认主归主，使他们到老也不偏离，如何教导儿女持守并传扬正道，反过来又因此成为耶稣的门徒，以主耶稣为榜样，成为他圣洁的样式，使家庭关系受益，相得益彰。既然讲传承，那么我们就要从圣经的教导来看，承什么，传什么，从谁承，又传给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来你的面前，颂赞你的圣名。你的名字是以勒，你的名字是拉法，你的名字是尼西，是沙龙，是诺伊，是可启努，是沙玛。我们为着你这位为父的称颂你。我们感谢主耶稣所付的代价，让我们可以称你为父。 我们感谢主圣灵在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愿意称你为父。主啊，我们更愿意在家庭里面有像你一样为父的心肠，像你爱我们一样去爱我们的孩子，也教我们像敬重你一样敬重我们的父母。求主高抹不配仆人的口，把你的话语和真道传讲得清楚，让听到的只听见你的道，也求圣灵大大的做工，打开我们的心门，聆听你的声音，反省悔改自己的不足乃至过失。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来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只有四节，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我们先一起来诵读经文。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在这里放的是新译本，主题经文只有四节，信息量却非常大，常常被引用，算是耳熟能详的经文，不过却有断章取义的情况。我们先来逐字逐句的看一看字面的意思。第一节我们有三个关键词，在主里听从理所当然。我们分别来看一看，在主里原文是主的意思 Kurios， 当代译本译作按主的旨意。听从原文是 Hupakuo， 是顺服的意思。字义来讲也有两个动作，聆听和顺从。儿女的基本责任是在主里听从父母，当然前提是在主里，只要是在主里，儿女就要听从，如同听从主一样。第二，只要是与神的旨意相合，他们也当凡事顺从。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爱主敬畏主而听从父母，其次是与主合一，靠着主加给的能力和谦卑来听从父母，照着主的意思来听从父母。假如父母命令儿女做违背主旨意的事，就不应该盲从。第三个词是理所当然 Dikaios， 是正当的、公平的行为标准与习俗的。请注意，这个标准不是特指基督徒的行为规范，而是文明社会的公德，这在当时是，在当今也是。换句话说，儿女听从父母就是按人的常理来说，也是无可争辩、毋庸置疑的。所以在主里绝不可以解读为父母还没有信主，所以我不要听从他们的，或者说我的孩子不听从我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信主，等他信了主再说吧，希望他早点信主喽。儿女听从父母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毋庸置疑的，更是公平公义的。继续看第二节里的信息，要表示命令句，没有任何的条件，没有说如果父母配得，儿女才要孝敬父母。保罗强调这是诫命，并且是有应许的诫命，这是引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在生命记里面又重复第五章十六节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耶和华神向摩西颁布的十诫中的第五诫，也是关于人际关系的第一条，前面四诫都是关于神的。孝敬的原文是尊敬，是内在的态度，有了内在的态度才会有外在的听从。有的儿女可能会有外在的听从，但却并没有 内在的尊敬。所以相辅相成，儿女要以尊敬的态度来听从父母得福，不单指物质上的祝福，也指能活在一个平安的光景里。得福带来长寿，尊重孝敬父母的人，神祝福他们延长寿命，因为这样的人心思清明，无愧良知。这应许是属于今生的福气和长寿。人在地上的祸与福是与儿女对父母的行为有直接关系的，这是应许。父母是儿女的源头，儿女是出于父母，正如人是出于神，神是人的源头一样，因而孝敬父母必定讨神喜悦，蒙神祝福。儿女和父母的关系也是一生的命定，我们一生的年日，主都一直在教导我们如何做儿女，因为我们的一生都要学习怎样做父神悦纳的儿女。第四节经文是写给父亲的，但不等于跟母亲无关，原因除了父亲是家里属灵的头以外，还因为慈母严父的传统认知。如果说母亲通常对儿女充满慈爱，那么父亲的爱则会带着寡言苟笑、铁面无私的判官面具出现在儿女的面前。所以父亲要多思考这一节经文的教训，把握好一个不要一个只要。惹气新译本也翻译作激怒，教训是以行动管教乃至惩罚，警戒是以言语教导，有鼓励也有责备，养育有身体的养护抚育，也有品格的培养教育，含有温和亲切之意。过分的严厉甚至暴力、不合理或偏心都会惹儿女的气，从而导致儿女品格上的不孕不育。没错，品格也是孕育出来的。儿女表现不好，绝不可以以暴制暴，动以怒气，要以德服人，让儿女从心里面顺服。保罗还在哥罗西书3:21提到着儿女气的结果，就是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因父母的言行而迁怒于神，对父母所信的神敬而远之。因为父亲所表现出来的会影响将来孩子与神的关系，孩子是从自己父亲的形象上来投射天父的形象，所以只要照着神的旨意而施行管教，做神的大使来养育儿女。那么讲呢那么多字句的意思，这四节经文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要回到圣经，因为只有圣经里面所带给我们的才是真实可信可靠的。我今天的经文总结了32个字，一脉相承，一父一子，以爱饶恕，代代相传，万民门徒，不偏不倚，同归圣名，世世遵守。在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传承，我选了4个例子跟大家来一起来讲。第一个例子是摩西和约书亚，伟大的信心的传承与交替。摩西和约书亚的属灵传承中特别珍贵的是摩西教导约书亚信心的忍耐。摩西曾亲历神的呼召，亲眼看见神在燃烧的荆棘里，荆棘却未被烧毁，他推诿神的拣选却被神赐给主权，经历磨难率以色列人出埃及，2度登山领受神赐的诫命法版，外忧内患的时候他坚定仰望主，为约书亚树立了美好的榜样。摩西和约书亚之所以能够顺利传承，是信心勇气的传递。第二个例子，以利亚和以利沙，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和以利沙先后是北国时期的先知，以利亚经历诸多事件， 如亚哈的威胁，假先知的捣乱，以色列遭遇旱灾，颗粒无收。以利亚拣选以利沙时，以利沙在田间做工，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由此印证以利沙是神拣选的接棒人。此后以利沙告别了父母，跟从了以利亚，开始了谦卑的学徒服侍。从那时起，师徒所到之处都留下佳美的脚踪。以利亚给以利沙的传承是在圣灵感动中的服侍。以利亚被主接走前，以利沙跟随他到约旦河岸边，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被神接走以后，感动以利亚的灵果然感动了以利沙，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河水照样分开。此后先知学校也因此发展起来，以利沙被神大大使用，行了许多的神迹。第三一个例子是我们所熟知的主耶稣和门徒的生命改变生命的传承。主耶稣在出来服侍之前，有30年的光阴在家中尽人子的本分，余下3年半的时间在外传扬天父的道。他留下许多孝敬父母的榜样，在儿童时顺从父母，孝敬父母，少年的时候他在家做工奉养父母，及至出门传道，他还带着母亲玛利亚奉养他。在十字架上受刑罚受难的时候，他还在顾念母亲，把母亲托付给门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又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用今天的话来说，从今以后我妈就是你妈，请你像照顾你妈一样照顾我妈。耶稣拣选门徒，教导门徒，带他们走遍各城，广传全备的福音。他用自己的生命潜移默化的改变门徒的生命。主耶稣和门徒在一起有3年之久，用为父的心肠带领、陪伴、教导、考验、耐心包容，等候门徒成长。这让我们看到门徒训练本身就是生命感动生命，生命改变生命，一起活出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的胞弟雅各后来也成了他的门徒，自称耶稣基督的仆人。可见门徒训练也包括家人。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作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不是说而是做，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生命活在自己的身上，彼此相爱，让别人一眼就认出不一样的生命。第四个例子，我们来看保罗和提摩太做真理的教师。保罗把提摩太当作儿子，视如己出。他传承给提摩太的是要专注教导。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保罗非常重视圣经教导的传承，他训练提摩太为的是神的话语能无误的代代相传。我们看到这些属灵的传承跨越时空，为我们展开神国的美好画卷。摩西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过红海，穿旷野。约书亚继续带领征战进入迦南美地。以利亚和以利沙同感圣灵，造就神的百姓。耶稣为我们带来了全备的福音，他吩咐给门徒大使命，要使福音传遍全地， 保罗叮嘱提摩太忠心地教导真理，建造教会。这一切的传承只因为一个爱子，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爱。主耶稣道成肉身，把这一份爱用他的生命彰显出来，并用无瑕的生命做了我们的赎价。当腓力求主将父献给他和其他门徒看的时候，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犹太人在修殿节前围攻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也宣告：我与父原为一。弟兄姐妹，这就是主耶稣以自己的生命搭建神与人的关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与父原为一，我们因信他，接受他的救恩，合到他里面，因此成了神的儿女。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和奥秘，这正是我们作为儿女所要承的，也正是作为父母所要传的。我们承受的是主的生命，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却未必能活出主的生命，因为我们即便得了这荣耀的生命和尊贵的身份，却还因为自己的过去穿上黄袍，也不像太子。我的父亲在我成长过程中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积极的，尽管由于我自己不尽责或是考试成绩不理想，父亲对我也有过非常严厉的责罚，但留下来的都是美好的回忆。记得有一次我流鼻血比较严重，因为失血过多，我被送到了医院，昏昏沉沉听到医生说父亲给我献了血。后来到了我父亲因肾功能衰竭病危的时候，我也想要献一个我的肾脏给他，可惜还没等到我回到他身边，他就离开了人世。我想这也是一种传承，我有许多继承了父亲的，也有由于自己的懒惰没有继承到他的情分。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跟我的儿子宾胜通过几次电话，和他探讨父子关系以及天国身份的话题。他说在他所接触过的同龄人中，99%以上的父子关系不像我和他的这种父子关系，我们之间是绝对无障碍沟通的，这种父子关系是极小众的。儿子知道父亲已经知道儿子不想让父亲知道的事，就是我知道你知道我不想让你知道的事，你也看破而不道破，给我绝对的自由意志。在他看来，这很像是天父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他还讲述了一件事情，大约一个月前，他收养的两只流浪猫当中较小的那一只，或许是因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离家出走了。他说当时的情形他还历历在目，他正在做饭，忽然发现养了将近2年的小猫从阳台上爬到了通向露台的楼道。他眼见小猫从透气孔爬进了楼道，赶紧去追，好容易在楼道里抓住了小猫。当他手里拿着小猫正要回家的时候，小猫突然在他的手上咬了一口，又抓又挠，夺路而逃。事后他也试图去寻找，贴寻猫启事，请保安调监控来看，都无济于事，小猫至今下落不明。他说他通过这件事体会到了主耶稣所讲的浪子回头故事里面的父亲的心情，也就是 天父每日看我们玩梗被逆时的伤痛。他说他的内心期待着小猫有一天会因为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忽然出现在家门口，眼神里仿佛在说，我得罪了你，又得罪了天，你愿意重新接纳我吗？他说他想象着那天到来的时候，他一定是立刻开了小猫最喜欢的上好的罐头给小猫吃，然后给小猫洗澡，重归于好。如果说浪子回头故事里的小儿子是因为分到了父亲的财产，尝到了父爱的话，那也仅仅是无边父爱的九牛一毛。重点在于，当他回到父亲那里的认罪悔改的时候，在父亲的眼里，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被再次接纳，得到的饶恕，相比财产，就是无价的了。父亲对他的爱，得到了诠释。所罗门的箴言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是的，没有爱就没有饶恕，因为爱我们才能饶恕并放下。饶恕是对别人过犯的原谅，饶恕是一种理解，是一种包含，是一种宽容，以博大的胸怀来忍受容忍别人对自己的伤害，并且不记仇恨，不采取任何的报复行为。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为虐待他的罗马兵丁向天父求情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斯提凡寻道时，他大声的祷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这就是爱的传承，这就是饶恕的传承，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的希望。相比而言，我们在家里对配偶、对儿女，甚至对父母的一点点过犯或者得罪，睚眦必报，耿耿于怀。就这样，难道还指望儿女看到我们这种言行，会活出我们教导他们要活出成为的样子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新冠状病毒的疫情还没有结束，各路公知大 V、各色人等都在朋友圈高调发表各自私下道听途说的独门高见。上一周，纽约州州长在国民警卫队动员大会上有一句话，值得我们思考、借鉴、行动。他说，这是一个塑造个性、塑造人、改变人的时刻。疫情什么时候会过去？我不知道，我也不敢问。但我相信，相比生命中要传承的，别人得罪我的都是鸡毛和蒜皮，我们都会被主导文。请记住主耶稣在紧接着主导文后面的两句话，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让我们珍惜这一段特殊、特别、特难熬的日子，居家见亲情，让孩子们在这一段特殊、特别、特难熬的日子里留下终身难忘的美好。我自己小的时候曾经经历过一次地震，当时的预报说余震会很严重，不能在家中住，就到街道上用草席、用竹竿搭建了很多临时的房子。我们做小孩子的，就是又不用上学，就可以在那个每家人的那个帐篷、草棚里面窜来窜去，到处要吃的，打闹嬉戏，捉迷藏。这在我现在回忆起来，都是一段非常难得的美好的回忆。我们父母在那个时候给我们的都是关爱保护。如果 你的心中还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放不下的鸡毛，挥不去的蒜皮。今天就是吉日，现在就是吉时。如果你想让儿女看到是一个因爱而饶恕的父母，马上放下心中的鸡毛和蒜皮，只要你愿意，马上你就可以放下。因为呢，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爸天父，爱我们的天父，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听到你的信息，让我们听到你的教导。你是我们全能的父，你是全爱的父，你是永在的父。谢谢你接纳我们回到家中，再次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你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天父，求你引导我做一个像你一样的好父亲，使我像你一样体谅我的孩子，聆听孩子和家人的声音，慈爱温和地回答孩子和家人。求你塑造我成为一个公平正直满有恩典和怜悯的父亲，好叫孩子和家人和我一起敬你爱你亲近你。天父啊，愿我的孩子敬畏你过于敬畏我，信靠你过于信靠我，愿他们世世代代是你的产业，在全地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我的神我的父我的磐石》，愿主祝福你。